有一段时间没有来这里聚会了，今天感谢主，把我带到这里来，与大家一同来敬拜我们的神。在这里见到许多的老面孔，感谢主，也见到许多的新面孔，更加感谢主，表示我们的教会在不断的成长壮大，这是主的恩典。也感谢主，看到德林弟兄刚回来就全家一起来侍奉，真是感谢赞美主。从刚才枫桥带领我们的这个敬拜，还有这些诗歌的选择，我们都已经非常能够感受到这个节日的气氛了，是不是？已经非常浓厚了。确实是，进入到十二月，我们就是一个庆祝圣诞佳节的时候。我在这里也不甘落后，来跟大家表示圣诞的祝贺，祝贺大家在这样的一个圣诞佳节的期间，我们不断的经历神的恩典，不断的蒙神的祝福，让我们在主里面不断的长进，让我们不断的能够思考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让我们不断的能够感受这种恩典，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充满了力量。那在美国呢，有许多的家庭都有这样一个传统，就是一旦过了这个感恩节以后，我们知道感恩节是基本上是十一月底的时候，感恩节过了以后呢，他们就会把所有的感恩节的东西都撤去，然后就张灯结彩的要来迎接圣诞节的到来。或许大家自己的家里，或者是我们的邻居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许多的这种灯饰跟装饰，对不对？这是很多的家庭他们有的这样的一个传统。但很可惜的是，我留意到这么多年下来，有很多的这些传统就变成了纯粹的是一种传统。人们在装饰自己的房子，在庆祝这个圣诞节到来的时候，好像基本上忘掉了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不知道为什么要庆祝圣诞节了，只不过是出于一种义务也好，出于一种这样的一种家庭沿袭下来的这样的传统也好，完全就是出于一种文化上的这样的一种庆祝。这是我家对面他们摆出来的灯饰跟装饰，大家能看出来这是为什么要摆这些东西吗？有一次我散步的时候，我的小女儿跟我说，这个看上去像在读这个但以理书第七章里面从海里面走出来的几只兽，这个跟圣诞节有什么关系？然后在我的家同一条街上往下走隔了几家房子，哇，这个更夸张，什么东西都摆出来了。这些东西跟圣诞节有什么关系？很多时候我们在这样的一种氛围当中，在这样一种文化当中，我们迷失了，我们都不知道庆祝圣诞节的真正意义是什么，根本上不知道耶稣基督是谁了。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当然不可以这样，对不对？那这是伯牧师给我们设计的，这个十二月份我们作为一个教会，作为一个福音教会，我们庆祝圣诞节的特殊的方式，我们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系列的信息的分享。那今天是第二讲，我们讲到耶稣基督他的宣教心，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他是我们的救主，同时呢，他也是一位宣教士，他把天国的信息带给我们，天国近了，我们要悔改。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使命与应许，我们要分享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第四章14-21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他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众人都称赞他。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他照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 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让我们一同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圣诞佳节，我们感谢你差遣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传福音给贫穷人，向我们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主啊，我们祈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让我们完全被你所得着，让我们对耶稣基督有更加的理解，更加的敬畏，以至于我们行事为人能够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主啊，还在这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讲到这个使命与应许，我们可以分几部分来看。首先我们看到这个使命的预备，这14节15节说，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他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众人都称赞他。这是耶稣传道的初期，这是讲到他回到了加利利。这个地图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见，可能字有点小，就当时在罗马的统治之下，这个巴勒斯坦这一个地带，罗马把它分成了几个这个行政地区，行政管辖区。首先在北边，大家有没有看到一个叫加利利的这样的一个淡黄色的这样的一个地区，大家能不能看得见？加利利下面有一个另外一个行政区叫什么？撒玛利亚。再下面呢，犹大区，犹大地区。然后呢，大家可以看到上面有一个湖，右上角那里有个湖叫加利利湖，看不看到？然后有一条约旦河下来，一直到下面叫沿海，看到了没有？然后在约旦河的右边有两个地区，一个叫，看不看得到？在上面，底加波利。在下面呢，比利亚。好，然后下面呢就要考大家，这很小的字哈，在加利利地区上面有几个城，大家找不找得到？叫拿撒勒城，拿撒勒城找不找得到？有点小，但你看了好几条线，那箭头指向它，或者从它那出来的那个就叫拿撒勒城。然后呢，在那个地图的最上方，就在那个加利利湖的上面一点点，那有个加百农，对不对？有个加百农。然后因为这些字太小了，在加利利地这个地区呢，还有一个城叫迦拿，迦拿就是耶稣变水为酒的地方。然后你看那些箭头往下面走，走到这个犹大地区呢，犹大地区呢就有耶路撒冷，有伯利恒，伯利恒就是耶稣出生的地方，所以他的父母原来是住在拿撒勒。因为人口普查的关系，他们要长途跋涉来到了伯利恒，然后那时候玛利亚身孕重了，就在那里生下了耶稣基督。那耶稣当时在这里传道，我们读的是路加福音第四章14到15节这里，然后呢在第一节到第十三节呢，如果你翻开圣经的话，就可以看到是耶稣在旷野里面受魔鬼的试探，做魔鬼的试探。然后我们读完这一段的经文以后呢，就是耶稣被这个拿撒勒的人弃绝，然后他就离开了拿撒勒，然后就到了这个加利利海，加利利湖沿岸，就到了那个加利利沿岸那边去传福音，加百农那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耶稣他在这样的一个预备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事情发生，有很多的事情发生。如果我们参照这个马太福音第四章12到15节呢，我们就知道这个时候呢，耶稣来到加利利，是因为他听到了施洗约翰被囚禁， 施洗约翰被这个希律王叫安提帕的这个希律王抓了起来，然后耶稣就退到了这个加利利，然后又到了这个拿撒勒，后来呢他就离开了拿撒勒，到了加百农，是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背景。所以呢可以用施洗约翰被囚禁这些事情来划分有很多事情的发生。刚才我也讲到了，他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刚才我们读到就是耶稣他在会堂里面读以赛亚书的经文，对不对？然后他说这些经文已经应验了，就是他在他自己身上应验了。然后这时候呢这些拿撒勒的这些民众这些会众就不高兴了，甚至要用石头来打死他，因为他们觉得他就是一个木匠的儿子，怎么自称为神。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气绝之下，耶稣说先知在本族本乡是不受欢迎的，所以他就离开了拿撒勒，到了加百农，就是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背景。那这个时候呢耶稣的年纪大概是30岁，你看路加福音第3章23节讲到耶稣开头传道的时候是年纪约30岁。所以这个是这样的一个历史背景。同时呢我们也知道，如果以这个施洗约翰被囚禁来作为一个划分线呢，我们可以知道在这之前呢是发生了几件大事情，你就可以把几本福音书的一些事情给联系起来。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施洗约翰在旷野里面传道，这个是四本福音书都有讲到的。施洗约翰在告诉大家说你们要受洗要悔改，在传一个悔改的道理，四本福音书里面都有提到。然后呢我们就看到耶稣受洗，对不对？耶稣受洗，然后圣灵像鸽子一样降在他的身上，天上有声音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然后我们读的经文呢就是约翰福音第4章，还有马可福音这个马太福音，都是讲到耶稣受洗完以后他就退到了这个加利利去了，所以退到了加利利，然后到了加百农去了。但是呢路加福音中间就插了一段我们所刚才读到的，就是他在拿撒勒那个会堂里面宣读圣经，不是受洗以后，就受洗以后马上我们看到他受试探以后这个马太福音马可福音都讲到，就是他就退到了加百农去。路加福音中间插了一段他在拿撒勒宣读经文。然后我们这里看到还没有讲到约翰福音啊，约翰福音里面有讲到好几件事情，其实也都是在施洗约翰被囚禁之前所发生的。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讲到耶稣基督第一次招门徒，他在有一天见到了这个安德烈和彼得两兄弟，第二天又见到了腓力还有这个拿但业，然后就招他们做门徒。但这个时候呢还是第一次招他们做门徒，他们还没有完全的就每一天都跟着耶稣走。那耶稣招他们要他们完全的放下他们的所做的这些渔业来完全的跟随他，那是后面在后面一点发生的事情。就耶稣说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然后呢就有迦拿的婚宴，刚才我们讲到在加利利这个地方有一个城叫迦拿，然后耶稣在那里变水为酒，那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然后呢也讲到在约翰福音里面第二章讲到了耶稣第一次的洁净圣殿，我们知道耶稣有两次洁净圣殿，然后这是第一次洁净圣殿。然后呢我们看到尼哥底母来拜见耶稣，在晚上的时候来拜见耶稣，然后耶稣跟他讲这个重生的道理，对不对？包括了约翰福音第3章16节，我们大家都应该会背。这是耶稣向借着跟尼哥底母的谈话向世人宣告我们要重生。 耶稣是神的独生子。然后呢，第四章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耶稣与这个撒玛利人，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在井边交谈，对不对？通过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他打水，然后耶稣引出了一段的教导，然后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就放下了这些水罐子，然后就去传福音去了，让好多人信主。然后在第四章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耶稣治好了这个大臣的儿子。这些都是在施洗约翰被囚禁之前发生的事情，也可以说是耶稣基督在他真正开始出来传天国的信息之前的一种预备的过程，一个预备的过程。然后后来我们就来到了我们所读的刚才所读的这段的经文，就是耶稣在拿撒勒的会堂来宣读以赛亚的经文，来向世人宣告他就是以赛亚所预言的那位弥赛亚的应验，他就是神的独生子来到人间要拯救世人。所以这是耶稣基督的预备。那在这样的一个预备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很重要的有一点，就是耶稣他受到圣灵的装备，受到圣灵的装备。他受洗的时候有圣灵像鸽子一样降在他身上，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然后我们看到许多的经文告诉我们，耶稣是被圣灵所引导，被圣灵所催逼，被圣灵带领。我们知道马太福音四章一节讲到耶稣要去被进入到这个旷野里面去受魔鬼的试探的时候，他是为什么要去的？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我们看到马可福音第一章十二节，圣灵就把耶稣催到旷野里去。这也是后面讲到耶稣受到魔鬼四十天的试探。然后我们刚才讲到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一节到十二节，也是讲到耶稣受魔鬼的试探。一开始是说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那我们刚才所读的第四章十四节，一开始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我们看到耶稣出来传道，他要履行他的使命，但是他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一个预备的工作，就是怎么样被圣灵所驱使，怎么样被圣灵充满他，怎么样按照圣灵的充满而行事。这是他的使命的一个根基，他的使命是完全是被圣灵所主导的。那我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对不对？我们在这个世上，神也赋予我们这种使命，那我们的使命是以什么为主导呢？我们在从事我们的使命的时候，我们要做什么样的装备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有没有得到什么启发？我们要从事我们的使命，我们要得到什么样的装备？我们要怎么样去预备我们的使命？我们要预备我们的使命，我们也是同样的要像耶稣基督一样，我们要被圣灵来装备，我们要学习被圣灵充满，以至于我们的使命是被圣灵所驱使的，而不是出于我们的血气的。很高兴刚才我们唱的诗歌就是恳求圣灵来充满我们的心，恳求圣灵来充满我们的心，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神给了我们这样的使命，我们就可以凭着我们的聪明才智，我们就出去履行这样的使命。我刚信主没多久的时候，我真是可以说是大发热心，我时常去找人来辩论， 当时我在学校里面时常去找这些同学来辩论，为什么你不信主啊？这个信仰多好啊！我还把所有的这些人常问到的问题一一的做出解答，把它写下来，做了很多这种问答这样的一种形式。就是别人问到我的时候，我说我巴不得你没有问这个问题，我早就准备好了，我现在就告诉你答案是什么。但是发现效果不大，没有什么人是因为被我辩倒了，辩论辩倒了，然后他说哦，我无话可说了，我就信主了，没有这样。每当他被我说的无话可说的时候，他就回去，他就继续的去找更多的理由来反驳我，结果呢，我发现是把他越推越远，这就是凭着血气来从事神的使命，他的不得法的地方，效果是不大的。包括后来我开始在教会里面分享信息，做这个讲道的这样的事工，我也发现，如果不是因为圣灵的带领，如果我在之前没有做足够的祷告，求圣灵来充满我，求圣灵来赐给我话语，来传讲信息的话，我可以凭着自己的所谓的这种理智，所谓的这种逻辑，我可以把这些经文组织的一点一点，我自认为很清晰，没有任何的漏洞，是滴水不漏的这样来跟大家宣讲。但后来我发现，没有圣灵的带领，讲出来的就是一些没有 power 的 points。所以这个圣灵的带领是非常重要，圣灵的带领非常重要。那我们要怎么样预备我们自己，怎么样来被圣灵充满呢？这是我们每一位信徒都非常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被圣灵充满？我们知道被圣灵充满是神的命令，对不对？以弗所书第5:18，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这是我们的主给我们每一位基督徒的这样的一个命令。被圣灵充满不是只是个别人的特权，不是说只是耶稣基督可以被圣灵充满，不是只是说这个殉道者斯提凡在被人用石头打死之前满脸放光被圣灵充满，只是这样的人才能够被圣灵充满。我们每一位信徒都是可以被圣灵充满，否则的话保罗不会在以弗所书里面给我们这样一个命令，对不对？但是呢，要被圣灵充满确实是有几个关键的地方我们需要留意的。首先呢，如果我们生命里面是注重罪的话，这个罪会成为我们跟神之间的这样的隔阂。当我们有罪而不愿意悔改，不愿意忏悔的话，圣灵是没有办法充满我们的。所以呢，首先我们要被圣灵充满，我们要留意到我们生命里面有哪些是还没有愿意悔改的罪，我们要向神忏悔，我们要谦卑的来到神面前，求神赦免我们一切的罪，真的我们从心里面愿意去悔改。同时呢，要被圣灵充满，当然我们就要去祈求。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的就必寻见，叩门的就必给他开门，对不对？我们人尚且不好，都知道把最好的东西给我们的儿女，何况神岂不是更加愿意把这圣灵赐给我们吗？所以我们要祈求，我们要求神用圣灵充满我们。所以我们的祷告，第一，我们就要首先要认清楚我们的罪；第二呢，我们就祈求圣灵来浇灌我们，恳求圣灵来充满我们。在雅各书里面讲到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对不对？如果我们的祷告只是在求这个像圣诞老公公那样，说给我这个给我那个，把我的苦难挪去，加添给我祝福，让我的工作顺利，让我的家人听话，如此等等， 很多时候我们就变成妄求。但是神有一个应许，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四十五节说什么？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就是当我们愿意按照神的旨意来求的时候，我们一定会蒙神的垂听的。那刚才我讲到被圣灵充满是神的命令，那这是不是符合神的心意的？是不是神的旨意？一定是神的旨意，对不对？所以当我们按照神的旨意求的时候，神一定会让圣灵来充满我们。但是呢，我们要时常有要有这样的谦卑的心，去顺服神的带领，去求圣灵来充满我们。这是我们对我们的使命的预备，这是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效法他的榜样，跟随他的脚中行。所以很重要的一点，我们要不住的祷告的时候，我们不住的求神用圣灵来充满我们，这样的话我们的使命才会有力量，才会有果效。这是使命的预备。那下面我们来看下一段，这是耶稣使命的宣告。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人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这是耶稣的使命，他来宣告，我来就是要做这样的事情。但这一段经文呢，也给人一种误解。因为乍一听上去，这里耶稣所宣告的使命呢，听上去有点像是他在讲说要实现这个社会福音。社会福音是什么？社会福音呢，是过去这几十年，我也不知道有多少年，反正就有这样的一个历史，就是一个自由化神学的一个产物。社会福音所提倡的是什么呢？说到教会的使命呢，应该是在乎于实现社会上的这种所谓的公义，要解决社会上的这种不平等的问题，比如说是这个经济上的不平等，社会地位上的不平等，要解决这些歧视的问题，这些毒品的问题，就是社会上种种各样的问题，是教会的责任去要改变这样的现状。因为乍一听上去，耶稣所讲的好像是跟这个是挺吻合的，对不对？要传福音给贫穷的人，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那受压制的得自由，好像就是要穷人翻身得解放这样的一种做法，对不对？教会确实是要去关心关爱这些社会上的弱势人群，要活出我们的爱。但是如果我们教会把这个解决人的问题，解决这个所谓社会上的不公义的问题当作是终极的目标的话，那将会是可悲的，将会是非常可悲的。首先我们不说靠着人的能力能不能实现一个这样的一个理想社会，完全公义公平的社会，首先不要考虑说这个可能性是什么。光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即使是可能的，即使是我们能够真的靠着我们的能力能够实现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能够把所有的社会的问题都给消除掉，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把人完完全全的领到神面前，人们没有机会去认识神的话，那所做的这一切其实在神的眼里就是枉然的。神说，你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灵魂，又有什么益处呢？我们在这个世上活得再风光再好，再没有贫困，再没有任何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认识神，那又怎么样呢？ 所以我们的使命不是在于推动这个社会福音这样的一种运动。我们要关心关爱弱势群体，但是呢，我们的终极目标是让人来归向神，而不是在世上活得更好。那另外还有一点呢，这个社会福音的推动给教会带来一个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讲说我人要平等啊，我们要尊重人啊，就变得我们就不敢持守真理了。我们对一些明显是与圣经的教导相违背的一些行为，我们都不敢去指责了，因为我们觉得去指责别人就是一种不尊重，就是一种歧视。所以变得教会就跟着社会走，教会就变成了一个好人俱乐部，我们就教导别人去做好人就好了，我们去教导别人用圣经的原则来面对，怎么样面对生活上的各种难题，仅此而已了。我们基督徒的这种爱心跟善意就被挟持了，我们从一种同情，从一种关心，这种 compassion 变成了一种妥协，变成了一种 compromise。 变得教会就不敢坚持真理了。这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社会上许多的败落，许多的败坏，一个根本原因所在。教会衰败，导致整个社会就与神背道而驰。这是我们从美国当今这个社会上看得非常清楚的这样一件事情。其实我们刚才讲到的这种试图以人的努力去打造一个理想社会的这样的尝试，终究会失败，是不可能做到的一件事情，因为它其中没有考虑到人的罪性这个问题。现在在美国很时尚的一种运动，就是要基本上是要把美国推向这个社会主义或者是共产主义的这样的一种推进。但是我们看到，从历史上来看，每一次的社会的变革都是打着要公平公义，要让穷人翻身得解放，能够取得真正的自由，这样的一种做法，这样的一种口号之下推行。但是每一次的社会变革所带来的是什么呢？确实是我们有新的一批的受益者，但是这些受益者久而久之呢，就为了要保护自己的权益，为了要扩大自己的权益，而导致了新的一批的受压制者。这些就是人的悲剧，我们靠着人自己的努力是没有办法去实现一个公平公正的这样的一个理想社会。但这个时候，很多时候我讲到基督徒的爱心跟善意确实被利用被挟持了，我们也跟着去试图要推动这样的一种革命。其实这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这种所谓的这种运动，其实根本上就是认为就是靠着人的力量就可以实现的，不需要救世主的。我们从小唱的国际歌里面讲到什么？从来就没有什么，从来就没有救世主，这个就是一种对神的一种违背。包括我们今天所推行的这些所谓的这个 DEI 或者我叫它 DIE 的这种 Diversity Equality or Equity 还有这个 Inclusion， 表面上看好像是很好听的这些口号，或许我们也看到其中的一点好处，但是它最终的目的就是用来推翻基督信仰。所谓 diversity 是什么？就不能是你基督信仰一家独大，你不能说你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你不能说唯有你是对的，其他都是错的，这是违背这个 diversity 的这个理念的。这个 equity 呢，就是说所有的信仰都是同等的，都是一样的。 inclusion 就是说你所有的信仰都要被包含进来。这个基本上就是冲淡基督信仰对社会的影响，要在社会上推动一场去神运动、去基督化运动，这样的一种目的。所以 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也参与在其中去附和的话，其实是自毁长城。我们要非常的小心，非常小心。基督所宣告的使命不是这种社会福音。那基督所宣告的使命是什么呢？这就要从一个坏消息开始谈起。基督的使命是因着一个极坏的消息，这个极坏的消息就是人的罪，人的罪。因为人的罪使人变得贫穷，真正的贫穷不是说因为我们缺少物质财富，真正的贫穷是因为我们与神的关系断绝了。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二节说，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租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没有指望，没有神，与神隔绝，这是我们的贫穷。大家想想，路加福音十五章里面讲到这个浪子回头的故事，对不对？这个浪子，他把父亲给他的钱全花光了，然后他变得身无分文，去给别人养猪，然后连猪吃的东西他都吃不上。他确实是很贫穷，但他的贫穷只是在于他身无分文吗？他真正的贫穷是因为他离开了他的父亲，离开了他的父亲，与他的父亲关系断绝了，这是他真正的贫穷。然后罪使人成为俘虏，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只能顺着今世的风俗而行，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那个邪灵，就是顺服这个撒旦的权势，我们被这个撒旦的权势所掳去，而我们没有自由。这节经文接下去还讲说，我们也曾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当我们被撒旦魔鬼的这样的权势给掳去的时候，我们本来是应该接受惩罚的，我们是可怒之子，在神的眼里面是要接受惩罚的，我们成为了俘虏。罪使人的眼睛瞎了，罪使人眼睛瞎了，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这个罪让我们看不到，看不到这个光明，看不到神在哪里，看不到神对我们的心意，所以呢，我们就只能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行各样神所不喜悦的事情，这都是因为罪的原因。然后罪使人饱受压制。保罗说，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这里讲到这个罪让人受到压制，没有自由。每当我们想要做好要为主而活的时候，这个律就在拖我们的后腿，要压制我们，让我们透不过气来。罪在压制。我们可以看到，罪使人贫穷，罪使人成为俘虏，罪使人的眼睛瞎了，罪使人受到压制。所以耶稣的使命，他带来的是一个极好的消息，带来一个极好的消息，就是人要从罪中被释放出来，人要被在罪中释放出来，这是耶稣的使命。 我们在罪里面，我们经历到的是那种真正的贫穷，真正的被掳，真正的瞎眼，真正的受压制。但是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他要宣告他的这样的一个使命，就是要把人从这样的一个罪的光景当中给释放出来。这就是神悦纳人的禧年。在旧约圣经里面，神给以色列人的这些律例典章里面，告诉他们要守好几个节日，对不对？我们都知道有这个逾越节，有这个除酵节，有这个祝棚节，有这个赎罪日，如此等等。其中有一个事项是让他们要遵守的，就是每隔50年就有一个禧年。这个禧年呢，就是债务得以偿还，奴隶得释放，这样的一年。就是在这个50年间，如果有人因为贫穷而借了债，把自己的地给卖了，或者是把自己卖身为奴了，到了这个第50年的时候，叫所有都要赦免，所有都要释放。这是这节经文里面所借用的一个概念，就在我们这些贫穷人要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就是像禧年一样，到了这个禧年的时候，我们就完全得自由了，完全释放了。那这个禧年呢，是在耶稣基督身上应验，因为所有的这一切的节日，在哥罗西书2:16里面讲到说，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数、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就是神在旧约时代，他给这些以色列人所颁布的这些节日的条例，都是有预表的。他所预表的就是将来耶稣基督要来到我们世上，要应验所有这一切的节日的这些所带来的这些好处。那在禧年的这件事情上，就我们就可以看到，最终也是指向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要让所有的债务都得偿还，让所有的被压制的奴隶都得释放。这就是这使命在耶稣基督身上的应验。我们当今的世代，罪恶的权势是越发嚣张的，这就让我们的使命就变得越来越艰巨。大家想想是不是？我20多年前在我的公司开始上班的时候，我要跟别人传福音，那是完全没有问题。但到今天，如果我还就是公开的跟别人传福音的话，我会遇到很大的麻烦。我相信可能很多在一些大公司里面或者学校里面从事的这些弟兄姊妹们，可能都会感受到这样的压力。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黑暗的世道里面，确实是很多人就像是眼睛瞎了，就像是被撒旦所掳去了，让他们不能自拔。我相信很多人都明知道这些事情是错的，但他们却要不就视而不见，要不就是还是为他鼓起呐喊。在我前一段时间看到一则新闻，在纽约州有一个小孩，他遇到了一个做纹身的人，他就让这个做纹身的人在他的手臂上纹上了自己的名字。然后呢，他的母亲就被抓起来，因为在纽约州或者在很多其他的州都有这样的法律的，就是说18岁以前是不能纹身的。这个母亲被抓起来，他们告他说，你是让孩子在身体上经受了不可逆转的伤害。要做个纹身都有如此严格的法律的规定，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社会上是什么，5、6岁的孩子你去鼓励他变性，父母不能做任何的不能做任何的干预，让这些孩子们自己决定是不是要用这些什么荷尔蒙啊，或者是把自己的生殖器官给割掉，这是出于一种所谓的尊重他们的决定。如果这个我们不把它叫做邪恶的话，我不知道什么是邪恶。 但很多人却是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似的，就像皇帝的新衣一样，我觉得哦很好啊，没事啊。这是我们当今所面对的黑暗的势力，我们看到的撒旦的权柄。我们的使命的任务是非常艰巨，而且这种艰巨可能会越来越艰巨，越来越难。我们要做好这种预备。但是在这样的一种黑暗的势力之下，我们就屈从吗？我们就放弃吗？不可以，我们仍然要坚守我们的阵地，我们要坚持我们的使命。我们的使命是有三个层面的责任，三个层面的责任。第一个层面的责任就是物质层面的责任。我刚才说，我们不能以这个社会福音当做我们教会使命的终极目标，这个确实是的。但是呢，这不是说我们就不需要关心这个社会上的需要，而是我们要更加的去关心他们，包括那些眼睛被蒙了油，这个眼睛瞎了看不见的这些人，我们更加需要去关心他们，让他们有机会能够看到真理。雅各书第一章27节说，在父我们的神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看顾孤儿寡妇，关心这个社会的需要，活出我们的见证，活出我们的彼此相爱，以至于别人可以看到我们，就认出我们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以至于他们会归荣耀给神，而愿意来归向神。这是我们去关心这个社会的目的所在，不是说只是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加美好，而是让世人能够看到基督徒的好行为而归荣耀给神，来归向神。同时呢，我们有这个理智层面的这样的责任。当我们去活出见证的时候，当别人来问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的时候，我们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所以有一些关于我们信仰上的一些问题，我们是需要知道的。关于信仰的这种基本的概要，我们是需要知道的。当别人来问到说，这个是基督信仰跟其他的宗教有什么区别的时候，我们是应该可以提供一些答案的。一些护教学上的一些根本的一些问题，我们是应该可以去回答别人。我们不要被别人一问到的时候，我们就哑口无言，说哦，我没有办法回答你，我们就把你带到教会来参加我们的慕道班。那或许我们就失去了机会。同时呢，我们还有这个灵性层面的责任。哥林多前书12章3节说，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没有人能称耶稣基督为主的。我们可以做物质层面的关怀关心，我们可以让我们的理智上我们可以提供很多的答案，但是最终人们是不是要归向神，那完全是出于圣灵的工作，完全是出于神的工作。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多花时间为他们祷告，为我们自己祷告，求神以圣灵来感动他们，让他们能够归向神。我们有时常为不幸的世界祷告吗？这也是我们使命当中的一部分。所以我们怎么样来为这个使命尽责？我们是在物质层面上来尽责，还是在理性层面上尽责，还是在这个灵性我们祷告上面来尽责？这都是我们所当要做的。当我们在为这些使命尽责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好苦好难，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在单打独斗，我们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这一边，耶稣基督会帮助我们来打这场美好的仗，有他在我们这一边，我们就不需要害怕。这就来到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三点，也是最后一点，就使命的应许。耶稣念完了那段经文以后， 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耶稣就是那所应许的弥赛亚的预言，耶稣就是那要来到世上要战胜撒旦、战胜死权的那个弥赛亚的应验。刚才我们也读到以赛亚书里面还有其他的对这位弥赛亚的应验。以赛亚书第七章第十四节说，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神成为了人，与我们同在。第九章第六节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庆祝圣诞节，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婴孩要生在世上，这是神与我们同在，这是来使我们得自由的，是我们能够得到真正自由的这样的一位救主。我们应当庆祝这位救主的诞生，更加应该思考这位救主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地位。他是在我们生命之外呢，我们要邀请他进来，他在我们生命里面呢，我们就应该让他彰显他的全能，来主导我们的生命。耶稣是唯一的救法，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很多人说，那这个基督信仰只是众多信仰中的一种，我可以选择相信不同的信仰啊。我要告诉大家，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没有任何其他的信仰可以给你带来这种释放，让你得到真正自由。其他宗教是人试图去寻找神，而耶稣是神奉神差遣来的，来寻找人的。人试图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通过善行，通过修行，通过各种各样的这种苦待己身来寻找神，但人对神的寻找终归我们都不知道神在哪里，我们怎么去找他呢？耶稣基督是奉神差遣来寻找人的。其他宗教试图告诉人得救的道路，说你要这样走，这样走，这条路走那条路，就可以走到你要去的那个终极的地方。但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其他宗教试图告诉我们亮光在哪里，你要怎么样被 enlighten， 你要怎么样才能够得到光明。但耶稣说，他自己就是世界的光。其他宗教告诉我们赎罪的方法，哦，你要这样做，你要积德，你要行善，你要做这个做那个。耶稣他自己就为我们付上了这个赎罪的代价，我们通过他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的罪罪罪的公价就被赎清了。刚才我讲到，人在这种黑暗的势力里面被黑暗所掳去，我们是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的，本来是要受到神的审判的，但是我们的审判罚在了耶稣基督身上，他替我们付上了这个罪的代价，以至于我们自己不用受审判，不用付上这个罪的惩罚。其他宗教所强调的是要去做，你要做这个做那个做那个，你要做到什么程度，或许你就得救了。耶稣给我们的是成了，只要你接受他，你现在就可以活在神的荣耀里面。耶稣就应许你，他要进入到你的生命里面去，做你的救主，做你生命的主。这是已经做成了的，不是靠我们的努力去换取来的。 So he is the reason for the season。 我们为什么要庆祝圣诞节，就是因为耶稣基督 他来到世上，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因为耶稣基督，我们庆祝圣诞节。因为这样的一位婴孩，给我们带来莫大恩典、数不清的恩典的这样的一位神，我们庆祝圣诞节。所以当这个社会在为这些礼物而去繁忙的时候，去摆上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装饰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庆祝的是那一位道成肉身住在我们生命里面的这位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使命的应许，我们愿意接受他们。我们当中还有一些朋友是还在寻求生命的终极意义的吗？或许你还在考虑说，这么多的宗教信仰有哪一个是值得你去相信的吗？或许是你觉得自己生活在一种罪恶的捆绑之下不能自拔的吗？我邀请你归向他，归向耶稣基督，他是唯一的救法，是没有任何其他东西可以取代的。归向他，使你真正的得自由，使你真正的找到生命的方向，以至于你可以活在神的恩典之下，真正的脱离罪恶的捆绑，以至于你可以得到一个全新的生命。 Amen。 让我们一同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您就是那位宣教士，您就是那位弥赛亚。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知道我们曾经是何等的贫穷，我们曾经是何等的被掳掠，我们是瞎了眼睛，我们被压制。主啊，感谢你从这一切的这种压制的当中释放了我们。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大大的经历你，以至于我们的生命是为你所悦纳，以至于我们真的能够活出这样的一种全新的生命，让我们能够投入到这场使命当中，去让更多的人来归向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还有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个冯牧师托付我要跟大家介绍我们教会所差派的这位宣教士。大家知道他是谁吗？